第七个名称的含义呢，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因为这个先知 Navi 这个称谓呢，在旧约圣经当中啊，整个出现了320次之多，在各处，当然有的时候翻译的那个翻译成中文的形式就不同，但是呢，这个词出现次数之多，很惊人的啊，出现这么多次。那么它有什么？它的词根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为什么它跟先知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了呢？非常有意思，这个词是如泉涌出的意思，如泉一样涌出来，泉涌，涌泉，厉害不厉害？所以如果你把这个词根的意思跟先知这个名字，包括他的使命和他的工作连在一起，是不是非常的有联系？因为先知每当说话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有些先知大长篇的一篇一篇的说出来。而且从我个人上来讲呢，我特别喜欢读那个以赛亚书，从40章以后的好多的段落，你一读起来的话，你就觉得那个朗朗上口。你如果从今天的角度，你看不到你如果一个牧师如此的有一篇信息的话，你会觉得真是了不起。所以古代的先知，当神的灵感在他们的里面，耶和华神透过他们来说话的时候，就像泉水一样哗就涌出来，不可抑制，你看没？但是这里面后面我们也会提到他们的个人的那个个性，人性的特质是怎么参与进去的，这我们另外做一个问题来跟大家那个稍稍提一下。是不是先知如泉涌出的时候就是一个被动的器皿，在那呱呱呱让神就借着他们说话，他们就没了自己了？事实上到后来我们告诉大家也不是。可是他们当被神自由自在的来用的时候，他们释放出来的信息和启示是什么呢？如泉一样涌出来。那么这个状态就跟我们刚才所提的以色列人所处的那些环境，那些异教环境当中的那些先知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因为呢，大家如果注意到旧约当中曾经有一段经文，我现在不找给大家了，里面形容异教的先知说话是绵蛮的，说话是绵蛮的。这个说起来呢，你们可以借助想象，有的时候就是那些跳大神的，或者是那些异教的有些做法术的人跟你哼哼嗨嗨的说的一些话，也甚至有些人变声，他是男的，他结果他变成女的，他说他是女的，结果说出的话来那个变成另外一种粗糙的音质等等，让你毛骨悚然。所以呢，形容异教的时候和用在形容正统的属于耶和华的先知体系的当中的时候，那个词汇是相当不同的。所以耶和华神的先知当释放出来话语是 to prophesy 的时候，是如泉一样涌出来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嘛，当先知说唯愿公义如大水滚滚，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的时候，然后那个滚滚和滔滔不单单是形容公平和公义本身了，还是他们当时那个信息发出来的时候那个宏壮的气势。大家要把这个真的连在一起来看，就非常有意思。那么它也有点像谁呢？像诗篇当中形容有一篇诗篇这样说，他说论到我的王啊所做的事的时候，他说我的舌头是什么？快手笔。哇，那我们有的时候一说个话或者是一祷告就打奔，所谓的打奔就是不连贯，结结巴巴啊，磕磕巴巴什么的。但是你看有一些被圣灵被神恩膏所使用的，那话语是哗哗往外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词汇当形容先知的职分的时候，形容先知释放神话语的工作的时候，是非常贴切而且透彻淋漓尽致。所以这个名字啊，它背后的意义非常值得我们注意。那么接着我就讲一下第三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先知的特征。先知有什么特征呢？先知有很多特征，但是简而言之呢，我在这里只提两点，就是 先知通常你会看到他们有特殊的蒙召经历，还有呢，先知在做先知的时候，他们仍旧保留着他们的个人意识，还有呢，他们的人格特质。保留不意味着不发展，保留不意味着不更新，但是他们个人意识的保留，还有他们个人意志那个个人特质，存在在他们的服事当中，却告诉我们整个这个基督教历史和神的启示的这个长河呀，这个救恩长河，神是给人怎么样呢？神是不剥夺人生命当中美善部分的神，甚至有的时候神故意留下某些缺点，有些东西，但是呢，使好多属于他的部分，属于他的真理，属于他的光芒，更加熠熠生辉。这是我们特别注意到，从旧约到新约当中注意到的一个特点。从这个蒙召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看到，如果注意到呢，你基本上可以做一个回顾，基本上呢，圣经的人物呢，如果跟先知能贴上边的话，你基本上都可能看到他们有特殊的蒙召经历。你比如说像那个，像摩西蒙召的时候，他的年岁就很值得注意。一般呢，有的人蒙召啊，很小就蒙召。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时候蒙召。我蒙召的时候，你知道我多大？我蒙召的时候17岁。我信主的时候16岁，我蒙召17岁。然后17岁那年我读神学。就非常早了。而且我个人蒙召呢，我是有异梦蒙召的。而且我现在记得日期，每当我一提到这一点的时候，那个异梦就像刚才做过一样，永远都不会忘。当然如果你们要问评价异梦或者那个出于神的异梦或者一般的梦不是异梦怎么区分，我可以告诉你们，如果出于神的异梦的话，有一个特点，就是神一直不会让你忘记，而且呢，神会给你让你后来的生命的经历包括圣经真理就会解明那个梦当中的含义，可能某些阶段还没有解明，但是将来有一天你一定会明白，而且那个梦会一直主导着你的生命，但那个主导啊，不会像一个异教的别的宗教的那种预言或者是某种咒语那种主导。异梦是一个是有着异象的成分，它总永远带着呼唤，带着人生向善向神的一种主导，非常特殊的。撒母耳蒙召的时候，我们看到非常的小，他很小，以至于他夜间耶和华神叫他的时候，他起来了一趟，然后再回去睡，叫他起来的一趟再回去睡，所以我看到说还是个小孩子，所以从年岁上来讲。我们看摩西有他特殊蒙召的年纪，到了80岁，而80岁是很多人都已经对人生不再有野心，不再有冲劲的一个年纪，所以是不是特殊的蒙召经历？是。耶利米蒙召是什么时候？现在我们可以说呢，大致给他判断应该是20岁的时候他蒙召，所以也是非常年轻的。而且当耶利米蒙召的时候，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一章我们就看到耶利米非常的轻看自己，他觉得自己根本不行，那么你们就可以知道，当我17岁蒙召的时候，我当时浑然不知蒙召的意义，所以到了后来才慢慢明白，到了今天越来越明白马丁路德说那句话，应该逃避做传道人的呼召，就像逃避地狱的火一样。有的时候啊，真的那个迈入这个行列啊，说起来一生都甘甜如饴啊，但有的时候说实话是非常煎熬难过的啊。所以这是个感受问题啊。然后呢，从身份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先知蒙召的不同。以赛亚先知就是个王族，他跟王犹大的王是亲戚，所以大家如果都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读到他跟乌西亚王的关系等等等等，我们到时候都会切实到一些细节，我们就知道以赛亚是在王宫当中，身份显赫的。所以呢，到了那个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本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好王身上，但是偏偏这个王怎么样，驾崩。所以我们看到他的位置不同， 他的神学，他的信仰，他蒙召的时候那种考虑工作什么的事工，那个角度和立场都不一样。所以当他们蒙召以后，你看着神往往神给的信息和历史的那个广面，往往都针对他们本来所有的那个固定条件。哎，很有意思。然后呢，大家就看呢，阿摩斯他是一个有着特别的身份的，他是干嘛呢？他是个牧人，又是干嘛呢？圣经上他自己形容自己说是，我是修理桑树的。我请问你们，修理桑树是什么意思？修理桑树，也许大家说是不是给树那个剪剪枝、除除虫啊，干什么呢？是不是？像这些都属于读圣经、读神学的辅助性的学科会牵涉到的，而这个内容就会在圣经地理当中会被提到。你知道阿摩斯先知所谓的我是修理桑树的，他是干什么的？以色列呢，有一种果树，是一种小无花果。那种小无花果啊，不会像我们一般在湾区看到的大无花果，到黑了你一摘吃吧，你就是甜甜蜜蜜的。小无花果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它如果不被修理一下，不能够成熟的很好。所以呢，有一种职业的人是拿着一种小刀，在每个那个无花果的果子上，当青的时候，当一个特别的时候，要把它划一刀，而那划一刀会刺激无花果的内部的那个结构的那个生长，里面会发生那个让糖分更多啊什么的。大家把这样的小知识，把它有的时候把它收集起来。像这样的情况啊，就很值得一讲。有些小素材很值得一讲。你比如说，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就很可以说，像那不能够自然成熟的小无花果树。有的时候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会怎么样呢？像阿摩斯先知隔那一小刀一样，一有十字架的工作在人的生命当中，里面就会产生很特别的变化，将来就会怎么样呢？与人有祝福，就会甘甜。所以像阿摩斯先知的职业，当他蒙召的时候，他是做这个的。所以后来他说，我怎么样呢？我蒙召了以后，主就使我不跟随羊群啊。然后呢，我们看到撒母耳呢，当蒙召的时候是在半夜听到神的声音。可是我们看到以利沙是怎样蒙召，他在田间耕田的时候碰到他的师父以利亚啊。所以地点都不同，有的地方非常神圣，那个神圣的地方让你一想到，哎呀，就应该神在这里显现。但是不见得，你在田间做很脏的事，哦，神的同在可能都会临到，啊，所以呼召无处不在啊。还有呢，摩西是在宫中受教育，可是以利沙是个什么人？是个很粗陋的一个农夫，而且后来曾经在耶利哥，还记得吗？有那个他曾经在路上，后来有几个童子就骂他，说他是个那个说他是个秃子嘛。我们就知道以利沙肯定脑顶都是那个没有毛的啊。后来以利沙一生气，结果树林当中熊就出来了。所以以利沙就没有文化，所以以利沙所做的工作呢，我们就看到很多东西都非常直截了当。哎，他们的特点呢很捉住，你知道吗？还有以利沙的动作都很带着农夫的那个特点。当他把自己的那个木犁砍了来煮肉的时候，你看他那个整个的那个举止，就像农夫一样，非常的干脆啊，扔下了就扔下了，非常特殊。那么再有呢，以赛亚是在圣殿当中遇见神，然而你却看见呢，以西结先知是在哪里遇见神？在贝鲁之地巴比伦，在河边，那河叫什么名？加巴鲁河。哎，在河边，而且在贝鲁之地，人们能想象到在那些地方有神的启示或者有神的呼召吗？有的。那当然，如果你要是读另外一个作品，那个像但以理书的话，那但以理书更是在巴比伦的那个王宫当中，或者波斯的王宫当中，我们看神的那个神的呼召或者神同在的时候那个光景，都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这是蒙召的时候的那个不同，决定了先知都有特殊的蒙召经历。而且在先知书当中，有的时候呢，先知故意的向人来陈述他们的蒙召经历，一也是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重视。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相信另外一点，就是先知不断的用他们蒙召的经历为自己的生命来一个重新的振兴巩固。因为有的时候人的确需要重新 confirm 他们的呼召啊。所以像这个特殊的蒙召经历是非常有意思的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注意。那么再有呢，就是先知的这个个人性格个人的那个意识还有个人的性格特质出现在或者存在在他们的整个的那个这个供职过程当中。这一点呢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一种误解，就是我们如果要是生命长成到一个地步，如果要是像先知那么伟大了，是不是那个情形一定不会是像我们今天这个状态。但是我们也知道那个雅各书就告诉我们了，雅各书就否决了这个问题。雅各书特别告诉我们，以利亚就是跟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是不是？但是他由于大有信心，而且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结果他一祷告天就三年半不下雨。所以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个人的那个意识和特质如何存在于他们的供职过程当中，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一个情况。很显然，当他们工作的时候发话的时候，确实是像他们所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紧接着耶和华如此说。可是呢，大家有没有想有没有注意到，当他们强调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的时候，有没有强调第一身份？有没有强调第一感受？他们是一种恍惚状态，临到我都不知道了，还是临到我知道？临到我知道，是不是？肯定是这种状态。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以色列的神启示里的一种特别方式。因为外教的神呢，或者外教的灵，或者外教的先知，他们在领受启示的时候，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告诉大家恍惚。还有呢，你看到有的时候是非常吓人的，而且它属于那种三级的那种级别的。为什么呢？有的异教的先知在领受所谓的启示的时候，是口吐泡沫的，口中吐沫子的，明显是一种身体是一种痉挛或者一种特殊状态。但是你在以色列的先知身上看不到这点，而且在以色列的先知身上，有的时候甚至还有在启示的当中，甚至跟神还有辩白有争取，有要求。有对话，有很多的反应。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神大幅度的，我们只能用大幅度的，因为我们无法介入到先知经验，但是我们起码可以说大程度的或者是大幅度的看到神许可先知个人的意思并他们人格的特质出现在他们的供职过程当中。哎，这是有意思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我就很想跟大家翻一下圣经呢。你比如说像阿摩斯书的第三章，这里面呢，我就觉得经文呢就很可以值得我们注意一下阿摩斯先知的那个反应。阿摩斯书的第三章，然后第八节。这里面呢，在第七节他是这样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结果呢就一无所行。第八节就说了，狮子吼叫谁不惧怕呢？然后主耶和华发命谁不说预言呢？我不知道大家读经会有什么样的感受，但我在读经的时候起码我感觉到那个阿摩斯先知一当受命的时候是一种有反应的状态，是不是？不是经过静坐或者入定或者冥想 到了一个状态，然后呼啦一下子就开始被神怎么样左右怎么样动，不是那种无知觉的状态，乃是一个主一发话，哇，下面就轮到我开行动了。怎么行动呢？先知都有各自的行动，你要到那个先知以西结书那里的时候，你就看到那个行动更加的生活化，而且呢有点像做小品似的，哎，就开始有反应了。在那其中有没有人的自我意识在参与？有参与，而且有感受的。在这里阿摩斯的感受起码是什么样的感受？你是神呢，谁不怕你啊，是不是？哎，他当然说，我觉得他说话说得非常的坦诚，那就是就像狮子一吼谁不惧怕一样，那你耶和华神一说话一发命了，我敢不做吗？你从此就知道这个先知跟神之间关系还有点幽默，还有点诙谐，更可以看到有什么，有亲密成分在里面，有相当深的亲密成分在里面。而且呢我跟你讲，甚至啊在耶和华神整个跟人的那个交接来往过程当中，他的行动非常的丰盛丰富。你比如说，千万不要把神理解为一个冷酷没有表情没有感觉没有感受的人。还记得创世纪第十八章吗？当耶和华神带着自己两个使者去找有一位先知和他的太太要应许给他们孩子的时候，那个太太，先知的太太，那先知是谁呀？亚伯拉罕吧。亚伯拉罕的太太就在帐篷里面干嘛？偷着笑。然后后来神问他说，神说，撒拉你干嘛在那偷着笑？撒拉说，我没有笑。神说，不然你笑。哎，你就是笑了。我们就看到神还是相当较真的。所以呢，阿摩斯先知这种表示啊，也有这种意味在里面。就谁敢不听你的？听了也是怎么样的？听了不是惧怕的听，或者是被动的听，乃是积极的投入的。我们再看那个投入的成分啊，在那个耶利米书第二十章，耶利米书第二十章有一个情况是我们看到耶利米先知啊，他的身上所反映出来的。耶利米书第二十章第九节，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结果我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的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是一种什么状态？他是一种难过煎熬的状态。然而这种难过煎熬的状态啊，是那种异教的先知在那种恍惚状态当中感受不到的。这种呢是那种哎呀就要吐露出来，因为里面含着讲论。是，所以你看到他有主观能动性在那里。他有决心可以做参与。也有决心，也有权利在那里保持他的缄默。但是如果他保持缄默，他在这个时候的感受是，他在这个时候的意思是，就像闭塞的火，闭塞在自己的骨中，然后呢，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啊，意思是清醒的。如果你要讲先知的意思，意思是清醒的，是同于常人的。然后呢，他们的个人的人格特质是在那里被保持住的。所以这是先知领受启示的时候的这种特别的那个表现。那么其他呢，如果我们再注意啊，事实上你还能看到，你能看到呢，先知的人格特质不完全是正面的和积极的方面。在耶利米身上，你就可以看到暴躁的那一面。有的时候耶利米说话跟神之间说话相当不客气，其中有一次他特别问神说，你干嘛欺骗我们？然后呢，他的信息当中喜乐，然后呢悲苦是交织的。他有的时候非常喜乐，但是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流泪的先知， 所以他哭的时候多过他，可能多过他喜乐的时候。哎，所以他的里面往往那个不同的信息啊，那个光明一面的信息，然后呢黑暗面的信息，往往怎么样在那里对立交织。你刚读完一句非常乐观，等个接着一句就非常的苦了。我们不叫苦读，我们不称之为他的苦读，因为苦读太负面，但是起码说非常非常的苦，苦若阴沉。所以我们在先知耶利米身上看到人格特质对立存在保持的那个这一面。还有呢，你如果从先知约拿身上，你还能看到一点。约拿从开始不肯接受使命，到后来他接受了，然后看到神的赦免，他就不高兴，贯穿整个他的服事，是不是？而且到了圣经的最后，我们也不知道约拿后来变成怎么样。你看到这种情况没有？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呼召和供职？没有影响。所以这是非常特殊的。还有呢，大家注意到那个先知何西阿，何西阿也是一个个人意识，还有呢，个人人格特质被清楚完整的，保持在圣经当中被记载下来的一个好例子。何西阿先知为神工作，也听神的话，生的孩子都起的非常不吉利的名字，啊，这今天是没有人再起那样的名字，但是他得奉这个命了。但是后来，当他的妻子一出现道德上的这样的问题的时候，他在怎么样？他从他个人的感受赶他走，到神后来再发话让他重娶回来，他又得乖乖娶回来。在这其中，你看到没有？他个人的矛盾、痛苦和挣扎，反过来成为什么呢？成为以色列神跟以色列人的灵性关系的一个最好最好的写照。然而在这里，你知道，先知作为神的代言人本身，传话筒本身，由于他们个人的那个意识和人格特质被保持，就更加重他们受苦的程度。那么再有呢，大家也可以注意到，像以西结，在所有的先知书先知当中啊，可以说以西结他的顺服是最彻底，最顺服的是最彻底。而且他的为什么呢？我们不能说其他别的先知不顺服，我们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乃是说从很多例子上来讲，神要求以西结要顺服的部分多过其他别的先知需要顺服的那部分，那个细节描述要多过其他别的先知。你比如说，神没有让以赛亚的先知的妻子死，有没有这样的记载？神有没有让那个以赛亚先知把头剃了？当然，以赛亚先知曾经有裸过身体。还有，神有让以赛亚先知或者其他别的位先知用人的粪便来烤饼吃吗？有没有过？但是我告诉你，就连以西结这样忠诚的一个先知，他在让他剃头的时候，他有没有剃？有剃。做一些那个小品性的那个，就像中国大陆那些小品演员赵本山的那些做那些演员的动作的时候，他都做。然后有的时候拿一些木棍啊，拿一些砖啊，那个在那儿就在人群当中，然后就在那儿打，在那儿搞，在不信的人眼中，这就是个疯子。但这样的举止，当神呼吁他要这样做的时候，有没有做？通通做。可是以西结却有一个犹豫，就是神让他用人的粪便来烤饼吃的时候，他犹豫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教导跟利未记里面的教导，洁净的教训就相抵触。而以西结大家知道他的身上有祭司背景，你知道吗？所以但他的人格特质有没有保持在这个里面？有保持在这里。而且我们看到，就是因为这样，这些先知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肉的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所以我们由此就更加的喜欢这些先知。而且我们就看到呢，这些先知在他们不容易的情况下，一一都顺命，一一都顺服，使得后来他们每个人的人生，世上都为主很放光彩。 所以我在这方面呢，是我们特别注意要留意的。尤其当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将来我会到时候那个画下作业给你们特别注意，你们会注意到耶利米先知在保持他人格特质的时候，那个个人意识极为清醒的情况下，在圣经里面，在读圣经的人就会给他所发的话有一个特别的术语，称某一些段落叫 the confessions of Jeremiah， 就耶利米先知的自白，或者说是耶利米先知的告白，里面都是些什么内容呢？都是一些诉苦、申诉、陈述、难过的那些表述，非常值得注意。所以读先知书啊，我们要注意的是，不仅仅要注意到里面的那些属于耶和华神的那些要百姓要根治或者纠正的一些道德教训或者灵性教训，更加要注意有些你平时可能不太在意的某些层面的东西，会对你读先知书特别有帮助。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呢说呢，当这个提到人格特质的时候啊，刚才我们提到过，就是异教的先知们啊，当他们在供职或者做法事的时候，会有那种狂喜的状态出现啊。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现在再回过头来看呢，加密山上的巴利先知有没有在狂喜呢？可能他们起初是狂喜，但后来由于始终他们的神，后来以利亚说你们的神可能睡觉了，他们一定没法再狂喜了，所以后来他们极为痛苦，把自己身的割的都是血啊，所以后来已经不再狂喜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基本的情况是异教的先知是恍惚出神、口吐白沫、狂喜、自隔其身的状态。那么我们反过来说，基督教的传统当中的先知理论、先知体系或者先知传统，圣经当中所反映出来的有没有狂喜的这方面的感受？我们在这里就可能要纠正一个概念，那就是狂喜这个词应该是正面的，应该是也或者说是中性的。为什么呢？在圣经当中有狂喜的经验，你在大卫王的身上有狂喜的经验，有没有？先知有狂喜，但是那种喜啊，跟异教的狂喜不一样啊，我们必须得清楚。如同刚才我们说了，他们在狂喜的时候，他们个人的意识和个人人格特质被保留在其中的，只不过由于圣灵，神的灵是赐喜乐的神，灵，而且诗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他用喜乐的灵膏人呢，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所以喜乐跟先知的服事没有矛盾，只不过这个喜乐的程度，这个狂喜的程度怎么界定，这是个问题。那么起码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呢，先知有狂喜，有喜乐，像诗人所表达的，我的舌头是快手笔，赞美神的那种心态，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喜悦的。一个苦的状态，不可能说是主你气势广大，啊，所以喜乐跟先知的供职一定挂上钩。那么尤其这样的依据呢，你在新约当中也可以看到，彼得在房顶，结果回游向外，就是一种表现。那么这种表现呢，让我们看到他在异象当中的时候，与神还是有位有他。比如说那个包袱里当中里面所有的那些物件，那些活物，都是历来被彼得看为是不洁净的，但是神要他再次吃。所以他的蒙启示的过程当中，不是无意识的，不是恍惚的，乃是清楚的，居然有问题的。还有呢，保罗在三层天里面的那个光景也是，啊，他能听到那隐秘的言语是人间不说的。所以像这样的情形，都可以给我们呢做一些相应的参考，只是引发我们来思想。但我们今天在这里呢，不过多的去探索探究这些主题。我们来看第四个大问题呢，就是先知的权柄。先知有什么样的权柄呢？我们说先知的权柄来自于他们的呼召， 的源头。如果他们的身上没有呼召，先知就没有权柄。所以呢，在先知的权柄当中，我们去看到他们应用的，所以在他们每次那个发话之前，所带来的第一句是形容耶和华如此说，而不是我领受大约如此，我感觉到大致是这样，不是这样来表述，而是耶和华如此说。所以这样的表述就是基督教神学的一个特质，和以色列神学的以色列信仰的一个特质。当提到启示的时候，是一位超然的创造主，一位主宰，他介入人类历史，让人在完全懵懂不可知的状态下，可以得知他的真理，得知他的要求，得知他的法则和他的命令。而这种方式啊，不是人寻找神的结果，乃是神寻找人的结果。所以这种方式，你可以很显然的跟什么样的例证挂钩呢？就是像那个伊甸乐园里面，当耶和华神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九节那里面告诉我们，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然后说：“人哪，你在哪里？”神是第一发话者，神是第一发话者。在启示这个问题上，人不是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占第一性的，神是第一性的，神是第一性的。所以这一点呢，当先知的话临到，当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从此就可以知道权柄就决定了。那么这个权柄后来就依次就跟着。那么在我们所讲的其中一个内容当中，我们会告诉大家真假先知的辨别的基本原则，你就会知道了真先知他身上会带有什么样的特质，而假先知不拥有那些特质啊。所以呢，启示和灵感都依照这个呼召这个源头而来。那么第五个方面呢，我们跟大家简单提一下呢，就是以色列先知所处的这个历史舞台究竟是怎样。讲到这个问题啊，我们呢没有大的那个圣经地图，所以我没有办法挂在这里给大家。但是呢，我们每个人的那个圣经的背后呢，都会有一个大的地图。你尽可能看那个复原最辽阔的，将外邦都给包括在内的那个地图。我这里呢，我的第三页就是呢一个亚述帝国时期的地图，起码就告诉我以色列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的那他的权力分配，还有呢他的那个以色列人对当时世界所了解的程度。这一点呢，很决定我们对先知他的供职他供职的结果产生的影响的认识。因为有的时候如果了解的不清楚啊，我们会带出很特别的很错误的一些结论。拿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我做一个例子啊，以赛亚书有一段不提到说有些人会从不同的地方回来，其中有一群人从哪里回来？从秦国回来，是不是？一提到从秦国回来，中国人特别兴奋。但是请允许我给你泼点冷水，那里的秦国在现在比较我们不说不是自由派的，也不是说新潮的，而是说现在比较权威或者是研究圣经研究比较透的那些学者身上，你看不出他们同意秦国是指着中国。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人也包括先知所服侍的那个国际舞台，人们所领悟所达到当时了解地球那个区域地域的极限，不知道有中国的存在。你愿意接受吗？你不愿意接受，对不起，这很无情，但是你必须接受，因为这是实在。为什么呢？因为简单说来，在当时先知供职的时候的那个历史舞台，我们如果要是说你最早从以诺开始到马拉基，或者说是到司许约翰，当时人们对那个历史那个地理的了解啊，最远的范围南北西东，整个的基本状态是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可以说东一直到哪呢？东差不多东可以说是到印度，印度是 这整个以色列人很早就知道运动，我跟大家来翻译一下创世纪，我可以大致的告诉你们一下整个的情形。创世纪的第二章，到第十节，然后到第十五节，这里面告诉我们伊甸乐园。 还有告诉我们伊甸乐园当中流的几条河，那么其中这里面流的几条河像西底结河，还有伯拉河，这两条河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两条河也就是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条河都在伊拉克的境内。然而另外两条河今天不仔细读圣经的人，通常或者不看参考书的人， 不会明白它大致在哪儿，但是我们今天要了解呢，就我们基本上就会知道，很古老的时候，当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他们那些古代的以色列人对世界周边的了解，大致局限在那个原本乐园的那个大的范畴之内。这里说，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叫比逊。 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石全地的。然后第三道是西底节，第四道是布拉河。前两道，请问你是哪两条呢？第三道你能不能判断是应该是哪里？
第三道是绕着古石的，古石是哪里？如果是埃塞俄比亚的话，我请问你，哪条大河离埃塞俄比亚最近？尼罗河。然而，哈菲拉泉境那条河呢？也就是第一条河叫比逊，你知道是哪里吗？
往东说，刚才我们已经把那个名字点出来，印度那条河叫什么河？冈叫恒河，所以大致你就可以知道古代乐园的范畴，最东就是比逊，恒河，最西到尼罗河，然后中间两条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 这就是古代乐园的主要范畴。所以古代的时候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有论到印度那边的情况的，而且尤其如果你要读到以斯帖记，我们就知道当时的波斯王，他的统治一直打到印度那边的，所以印度这个名称对圣经时代的人老早就熟悉。 然而你知道吗？印度就是人们在那个时候所了解的东部的边境的极限。很可惜，他们不知道在东部，在过喜马拉雅山，或者是在马来半岛再往北，还有一个中国，所以很可惜。
可是地位的好像不是很能够连贯。
所以你就需要，所以这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手里没有大地图。 还有我们要对世界的地理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我先告诉你一个大致的观念，就是东，然后西到哪里呢？西到亚历山大，也就是北非的那个边界，然后北到哪里？北呢可以，如果苏俄的一些地点，比如说像圣经里面所说的哥格玛各，这些地方就是现在。 南高加索的某些地方，然而高加索那些地方由于高原了，所以圣经时代的人又无法了解高加索高原背后的情况了，只知道他们是北方的民族，非常的凶。然后再有如果往欧洲的比较西比较北来想，你知道最远的边界到哪里？极限，在约拿书里有提到。 他是哪里？西班牙。那我再问你，南部呢？往南走。 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南部就是雅克伯湾了，就是海洋了，西乃半岛，然后阿拉伯的半岛，然后整个就是海洋了。我们所说这个南呢，有点偏西南。那我请问你，那个偏西南那个南部的极限到哪里？那肯定在非洲。而且乌斯地不是，乌斯地是在哪里你知道？乌斯是以东地，乌斯是以东，古时啊，很好，你知道，这就是我要的答案。在那个埃塞比亚俄比亚有一个惊动世界的一个大工程，叫什么？中国现在正在修那个三峡水坝，是不是？但是那个埃塞俄比亚曾经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水利工程，叫什么？这些是我们了解圣经要也很重要的，叫阿斯旺大水库。圣经时代的关于以色列人所达到的南所了解的西南的那个疆界的极限，就是古时的那个阿斯旺。所以圣经里事实上当提到说有一群人将来要从秦国回来，那个秦国的原文，所以现在如果你大家看有些新的圣经的那个英文译本已经改成叫阿斯旺。我把它写成中文啊。你去找一下，我现在一下子找不到了。阿斯旺。所以这如果这样大家把它拼一下图，你大致就知道什么呢？大致就知道它是当时以色列的那个主要的活动空间，活动舞台。由于以色列这个地方是我号称五海三洲之地啊，所以呢它是当时的那个国际枢纽，也是今天的国际枢纽。所以神把以色列这个地方这个民族啊放在以色列的那个地方有着特别的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它是通道。它联络着亚非欧三个大洲。亚洲到欧洲经过它，非洲到欧洲经过它，非洲到亚洲经过它。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它移在这个地方如果过好了，他就会怎么样呢？就像给那个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那样，说万国要因你怎么样，因你得福。但是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点，这个地方的缺点在哪里呢？我们以后会告诉大家，就是它在雨水的供应上特别受挑战，人的信心特别容易受到熬炼，所以后来导致以色列人被发力。所以将来呢？读到具体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带大家看。所以整个呢大致我们这样拼一下，东到印度，北到那个高加索的高原，然后呢那个就是现在苏联的一些独联体一些国家亚美尼亚呀，或者是某些区域，然后呢再往西北到西班牙，然后再往西南到阿斯旺，然后再回到印度，画这么一个整个这么一个大圈。这就是基本上旧约那个时代的我们，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先知所活动的那个整个空间舞台。当然你要说起来也许会说先知有的时候并没有实际的脚踏到那些地方，可是大家注意到当时的先知居然能够在那么古老的时候把他们的预言的成分当中，每当提到国际环境的时候，居然那些地名都被提到。从此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对当时的国际环境陌生不陌生，非常不陌生。而且我们也知道，也可以由此就想象当时的交流是极频密的，那个白种人跟黄种人，黄种人跟黑种人之间是非常了解的，非常亲密的。所以才会带来什么呢？像古时人怎么能改变他们的皮肤呢，这样的一些非常了解别的民族一些皮肤和习性的某些语言在出现在先知书里面。所以我们大致对国际舞台有这么一个基本的了解呢，我们就会头脑当中有个图画了。所以由这种角度呢这里也就是另外一个问题可以带来的，就是我可能涉及到稍微远了一点就是现在呢有个别的 主内的一些长辈和牧者呢比较喜欢探讨圣经时代的俄国，不，圣经里面的俄国，或者圣经里面的美国，或者圣经里面的中国，这样的类似这样的比较特别大的题目啊，包括从圣经如何看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或者什么的这样的一些题目啊。坦白说，这样的探讨啊，都是相当艰巨的，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从圣经里来讲呢，圣经里没有提到过中国，圣经里自然没有美国，圣经里自然没有苏联。所以这种探讨将会怎样探讨呢？纯粹于以某些提到的地名和地域作为推测，还是从后来人种的迁徙的那个趋势趋向来判定他们所要去的那一个地方的人到某个地方落脚，就自然带出他们原生地的某些罪恶的倾向等等来做依据。你究竟怎么看？他们说这样的探索和这样的读经呢，是相当不容易的。那么我个人呢，我比较佩服那些组内的前辈他们这样做。但是我坦白说，我每当考虑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我都战战兢兢，因为凡对圣经历史有点了解的人，太直截了当带出某些结论呢，比较危险。但是呢，我们今天却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今天的一些列强，或者今天世界的某些政体、某些主权，如果从圣经的历史过程当中我们看，他们极类似于圣经以往曾经出现的某个国家、某些列强身上所有的那种道德上的或者各个方面的那些特质。如果这样来加以强调呢，坦白说我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是我愿意跟大家有点探索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来研究那个先知这个大题目的时候，你知道今天我们为什么说会把今天的某些局势直接跟以往的事情挂钩，它就涉及到一个预言应验的相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今天是最难的。等讲到预言怎样看预言应验的问题啊，有的预言在旧约时候预言了就应验了，有的预言呢在新约的时候才应验，有的在新约没应验，在今天也没有应验，怎么看。我到时候会推荐个别的那个参考书的某些段落给大家去了解其中的一些原则，好不好？所以这些呢，我都是在讲的时候呢跟大家呢都顺便把一些大致我们考虑到的一些死胡同或者是结症所在，我们把它提出来，不是要为了要推翻某个结论或者建立某种结论，不是，乃是我们读神学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征呢？读神学的人有一个特征，就是你要思考，你要比较，你要分析。读神学不是我们在课堂上读就在教会就宣讲了，那是非常危险的。但是读神学的人在宣讲之前，你却需要知道好多。我们现在就容易看到有很多人宣讲，可是他明显的看出他不知道很多，或者知道的不足够。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就会发觉他很多的那个该避过的某些暗礁，他避不过去。但是如果读过神学的人，在神学院待过的人，经过很好训练的人，有很多暗礁，他会很技巧的能够避过去。哎，所以我觉得读神学的它的妙处啊，就在于此啊。所以我有的时候我有一些感受呢，我都很愿意跟大家分享出来。但是大家不要期望每一种感受都是极高深的灵在灵命上要有造诣的某些警句或者箴言，不要那么期望。但是我会把真心话有的时候呢告诉给大家啊。那么再有呢，我们紧接着呢，我们会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是在以色列所处的一个历史舞台当中，不单单牵涉到地理，还牵涉到什么呢？牵涉到历史的因素。那么历史的因素就涉及到以色列的先知究竟 它跨越哪些时代？跨越哪些时代呢？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做考量。基本上先知呢，如果你最早一位先知从以诺开始算，那么就算得很广很早了。上限的时间拉得很提前了。那么以诺究竟在什么时候啊？我们今天呢很难下结论。有些那个基要派的读经法呢，会把亚当到现在看为是多少年呢？时间很短，时间很短，因为他们如果呢用那个时代加起来的那个方法呢，不会超过6000年啊。从这个角度，那么我们今天怎么看这个时间的问题呢？我真的不敢下结论，所以我没法告诉你们说从以诺到现在有多远。但是坦白说，我可以告诉你从摩西到现在有多远，还有呢，我可以告诉你从基本上可以告诉你，大致可以告诉你，可能亚伯拉罕到现在有多远。那么起码从现在得知呢，我们可以说从亚伯拉罕到现在，他的时间应该是亚伯拉罕应该是主前第18世纪的人。他跟那个古巴比伦有一个王叫汉谟拉比，跟他是同时。而且在那个创世纪里面，那里面不是有那个四王和五王打仗吗？后来包括把罗德都掳了，其中有一个王叫暗拉菲，你知道吗？那个暗拉菲据认为就是汉谟拉比王，因为在那个雅各伯德文和希伯来文的那个原文的那个字根的比较非常接近，非常接近，所以这汉谟拉比很可能就是暗拉菲。如果汉谟拉比是暗拉菲的话，就好办了。因为关公不可能战群雄，是不是？所以阿拉菲既然跟那个亚伯拉罕有过遭遇，两个人是同时代，而现在的阿拉菲，现在的汉谟拉比已经确定他的时间了。如果确定了汉谟拉比是阿拉菲的话，亚伯拉罕就确定时间了，就是主前第18世纪。那么从亚伯拉罕，然后生以撒、雅各，然后雅各的一家在埃及有多长时间？有430来年。那么这样呢，我们基本上就确定摩西是主前14世纪的人。所以如果从摩西开始作为口传先知的传统开始往下抓的话，那么口传先知结束的时代应该是主前九世纪。当然我们那个著书先知是出现以后，还有没有口传先知出现？我们相信仍旧有，因为以色列的先知啊，可以说浩若繁星，有很多人曾经奉差遣的发过话，只不过呢，有的像流星一样一过就没有了，但是肯定不止像今天这么所说的这么多。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就说啊，从主前十四世纪摩西开始，然后呢，到那个。到撒母耳那个时期，作为或者说从那个到以利沙这个时候做结束做结尾的话，这个时期基本上是口传先知最活跃的时候。如果你要是另外建立一个结论说，哎呀，那个摩西应不应该看为是那个口传先知啊？因为摩西写了摩西五经嘛，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起码摩西呢。哎，好的，谢谢。摩西呢，没有摩西的书没有被看为是先知书啊，请记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是这样来认为，从摩西到以利沙这个长时间，主前九世纪这个时间呢，是口传先知特别活跃的。那么从主前8世纪开始到主前4世纪，就是著书先知最活跃的时候。而且在这里啊。我特别要大家了解一个另外一个术语，那个术语叫主前8世纪的先知。主前8世纪啊，有4位著书先知特别出名。当然，主前8世纪不止4位先知，可是主前八世纪有4位先知是特别出色的。这四位先知往往会被排在一起的，在有些神学院啊，专门开一门课。叫什么呢？叫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他们有谁呢？阿摩斯、何西阿、以赛亚、弥迦。 那么他们几位呢，每个人都有他们特别的主题。为什么他们这四位在主前八世纪出现，而且特别的有震撼性呢？因为主前八世纪是特别风雨摇撼的一个时代，一个世纪。而且我们知道主前八世纪，结果后来由于先知一再发话，结果人们不悔悟，不肯反悔，结果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就亡于亚述。所以主前八世纪产生那四个先知在主前八世纪是熠熠生辉的，是特别有光彩的。而且到时候讲实际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大家他们身上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那个特质在身上啊，他们强调了在他们身上都有什么样一些真理特别的被强调。我们在这里呢当告诉大家说统一王国以前啊，也就是扫罗做王以前，扫罗做王呢，我们通常现在给的时间是1625年。他做王以前口传先知和他做王以后一段时间的特别的活跃。然后亚兰亚述新巴比伦时代和波斯时代，当这个时代的背后啊，请大家都写两个字，就是危机。我们事实上不是以他们来作为时代划分的，而是由于他们带来的危机，所以使我们重点看这些先知的，知道吗？所以当说亚兰亚述时代的时候，是在强调这样的强权带来危机。所以亚兰亚述危机时代，新巴比伦危机时代，波斯危机时代。当然从分析上来讲呢，波斯带来的危机大不大？波斯带来的危机呢，相应来讲比较有限。为什么呢？因为波斯的第一个王古列在以赛亚书里面被形容为是耶和华神的仆人。哎呀，那都不得了，这样的称呼真的不是简单的。那么为什么会这样称呼？这都带来问题啊，所以当将来我们都会牵涉到。所以呢，是危机的情形下，由危机带来神的差派。所以呢，我们把危机这个字呢罗列在下面。所以我们大致呢有做一个做这样的一些那个分化啊。当然呢在那个第二个方面告诉大家呢，先知工作的时代呢，虽然我们很仔细的告诉大家多少多少年多少多少年，但是这是一个后面都是一个参照数，都是大家可以放一个约字啊，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很截然的来知道他们供职的那个年日啊，感谢主。好的，我想今天呢我就把课程呢结束在这儿，还有五。